其实不是，其实就是表示说我们的内心对师父的这个言教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口业的这个部分呢，不是我们说过，你就是对师父的这个话，不是有一点点觉得说，哎呀，不是这么在意，我是觉得啊，这没有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师父丧失的这种一种不恭敬的这种心态，哦。所以在这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对上师的这个教导要这个恭敬，然后呢，就是这边也讲到，就是说。对于这个师父交代我们去做的这个事情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说能力上面有所未及的话，也不要说因为碍于情面，或者说这是师父的这个吩咐，就这个随便答应，然后就做不到，或者就是想说，哎，反正这个事情不会成的啦，我就是看着办啦，且走且战，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师父没有再提，我们就是虽然答应了就摆在那边，只要师父一天不问，我就一天放在那边不做，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应该就是说要量力而为，不要轻易的就答应，就说只要是师父开口我都满口说好，连听内容都还没有听清楚，等到说好之后回去一想说，糟糕了，我这个时间上面也不能配合，然后我的能力上面，我现在的资源上面也不够，这样子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去做这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尤其是对上司，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说确定，真的要这个认真的来这个面对师父所交付我们的工作，我们真的就这个我可以承担的，我可以做得到的，那我就真才去这个就是说应答应这个师父说啊，我来这个承担这件事情，那我们不要说这个又不敢讲，然后就放在那边，我们就是要这个委婉嘛，这边有讲说我们就委婉恭敬的，跟师父禀白，起白说，为什么我不能做到，我不能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能力上面不可能没有办法，自己评估自己真的确实做不到，或者是时间上面真的没有办法配合，是不是说我们对上司呢就是说计较不尽心，而是说我们能力做不到，那不要说让上司误会说他这件事情交付给我们就 OK 了，没有事情，结果后来没有完成，这样子就是非常不理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有一个这个观念，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跟上司就只要上司交付的我们都是，即使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还是不敢吭声，就是这样子接受了，然后到时候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圆满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又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又对师父没有办法交代，就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是可以世切的表达我们能与不能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对上司还是要保持这种恭敬跟委婉的态度。好，第25，依止咕噜阿舍离成就升天现乐成，所以一切力所为当受师命不违背。那由于这一生的成就呢，不管是升天或者为人，所有的这个富贵安乐都是依止上师得来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尽一切的能力呢听受上师的话，那没有丝毫的违背，像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说，比如说师父交代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起初上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做不到啊，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说师父他观察你说其实你是有潜力的，师父他会这个就是为你祝福给你加持，他能够就是说这个以他的这个能力他能够帮助你，他可能会帮你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助伴啊，很好的这个伙伴啊，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如果说已经跟师父表白，可是师父呢他还是对我们很有信心的时候，而且呢他也愿意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这个可能有限的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限制的话，师父他都了解，他还是觉得说希望你来承担这件事情，而且他能够就是愿意帮助你解决你不能做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是要试着就是说把这些事情承担下来，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够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这个如实的跟师父报告，跟上司报告，然后在这个上司的引导之下上司他会评估说那现在这个事情应该要继续要怎么样进行，是他给你一些什么帮助，或者说 提供你一些什么资讯哦，可以解决呢？还是说，可能要请到这个阶段，可能要请别人来接手做哦。所以我们还是一切以师父的这个指导为主哦。我们可以这个适时的去表达，但是我们也是最终还是由师父的这个意思为重。好，第二十六哈，孤鲁财物犹如命，上师心爱如师敬。与彼上师执事人如亲常识恭敬心。那我们呢，做弟子的应该要爱护上师的一切财物，就像爱护自己的性命一样哦。上师所喜爱的东西呢，也要同样的喜爱。上师身边的执事人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尊敬他哦。那这边这个我们在广论也讲到哦，主要我们就是哦，对师父身边的这些侍者啦，哦，秘书啊，我们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做的是比较这种，我们照世俗的眼光来说啊，比较这个低下的事情，可能擦地板啦、扫厕所这些，那我们就会这个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说，好像会有一点这种看轻他哦。那其实呢，能够在师父身边这个做这个服侍的人呢，其实他们有相当他们跟上师的这个因缘哦，所以我们更何况呢，他为上师做这些服务，让上师能够心如旁骛的来这个弘法利生哦，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就是尊敬他哦，善待他，然后就是视他如亲一样的哦，随时需要什么这个协助呢，我们就是要帮忙他哦，是第八页，然后27，好，不因金刚上师前包头顶高坐前去，翘足踏坐手叉腰，安然按腰上师前。那在上师面前呢，我们就是不能包着头戴着帽子，好，坐在高处。这个包着头戴着帽子，就是说，它主要不是说指这个。他这个是用外相来表示，可是他主要是代表说我们这个不礼貌的意思，因为有一些这个他有一些习俗上面的差别，每个地方的这个风土民俗不一样，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像回教徒，他们就是妇女都一定要这个戴这个，就是头要包着，脸要蒙着嘛，就是这个反而他们不能好像所谓的这个抛头露面，这个都不能给人家看到，所以在这边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入境随俗为主，就是说在当地他不这个不礼貌的，我们就是尽量这不礼貌的这个仪容我们尽量不要去做。比如像我们现在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现在到印度的这个菩提伽耶还是这样，我们去这个朝这个正觉大塔，我们进去都要脱鞋啊，这个表示恭敬哦。那我们现在，可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去参加一个法会、一个场合、一个这个重要的场合，我们这个赤脚去，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哦。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说，我们其实穿鞋子是一件有礼貌的事情，甚至有些场合女孩子还不能穿平底鞋哦，必须要穿高跟鞋哦，还必须要穿裙子套装。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我们要因应，就是说有它的这个地域性。那这个坐在高处呢，坐在高处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出外跟这个师父去朝圣啊，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会随地而坐嘛，随地而坐，有的时候坐在这个石头上或坐在地上，那我们就是要注意到说，虽然大家是散坐的状况，可是我们不要说哇，那边那个风景很好，我们就是坐在那个高高的石头上，然后师父在下面看我们讲话要抬着头哦，要仰望我们，然后我们就低着头跟师父讲话哦，就是这些细节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因为平常我们是说我们坐在下面，师父坐在高处，这个好像比较容易注意到，可是在出外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因为朝圣的地方，大部分都还是比较这个自然的那个地方嘛，所以比较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随时，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跟师父出门了，不管是在文明国家或者是说那种落后的地方，我们就是要随时，不管是这个团体是30个人的大团体，或者是90个人、100个人大团体，我们都是要以这个上师为中心的哦，就是说注意说，上师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行止哦，才是不会失了这个弟子的礼。也不会说这个失了这个恭敬，那或者是呢，坐在这个上师的正对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请教师父问题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平常我们跟师父见面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吃饭的时候也不要说啊，正对面然后瞪着师父看啊，然后这个问问题边讲话边喷口水，这样子就尽量避免这种状况。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圆桌啊，哈，做圆桌出去用餐，可能大家十个人、十二个人一桌，那或者是说啊，这个今天因为师父这个出国弘法，大家吃饭就来了很多人，那个座位很挤，那不得不啊，正跟师父这个这样正对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虽然很挤，可是还是稍微偏一些，哦，不要跟师父这个四眼相对，哈，这样比较好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搭电梯呀，啊。有时候搭电梯人比较挤的时候，有时候实在很挤，哈，实在很挤。然后因为有时间上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如果搭下一班电梯，变成师父又要等你，哦，所以我们这个电梯又够大，大家挤进去之后刚好塞得满满的时候，你不得不站在师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测一下，哦，也不要因为说觉得啊就拍谁，就把我们这个头就转过去让师父你的这个。整蒙的头发就对着师父，哦，那有些这个头发又就很蓬还是怎么样，哦，就是我们尽量斜一点点，就是我们真的不得已就要在师父面前我们还是侧，哦，不要说完全背对师父，或者说这样跟师父这样四眼相对这样，哦，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比较会碰到，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是有这个恭敬心，可是碰到的时候会手足无措，然后又很尴尬，好，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那这边都已经有先跟我们就是说提到了，哦，我说尽量就是说即使是很挤的时候我们稍微侧一点点，哦，那更不能这个翘着脚啊插着腰啊，哦，这个就当然就不用讲了，不要翘着这个二郎腿，或者是说这个站那个三七步啊，或者是两手交背于胸前，就是两手这样插着嘛，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是不是很礼貌的哈。那摇身而过就是说我们在师父面前晃来晃去啊，这样走过去哦，乃至于说我们就是说像抽烟啊嚼槟榔啊口香糖这些，我们都不要在师父面前做这些啊，不要说因为说有些因为上次不是全部都是这个出家众嘛，哈，那也有这在家的这个上师，他有时候在度众生的这个方便的时候，他可能是说，今天跟一个这个，他今天去看一个这个槟榔，这个卖槟榔的啊，哈，啊，他请师父吃，或者是说师父要让他这个那个什么同事啊，哈，啊，就是师父也跟着他吃槟榔，啊，我们也在旁边也在吃一颗，哦，这样子就不是很好哦。那除非是说，有的时候是师父他。有一些状况是说师父他觉得说这个场合应该大家有一种比较融入的那种气氛，但也通常也不可能说像这种吃槟榔，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平常不会做，可是在特殊的场合师父他会开许我们做的时候，他是希望可能是让对方，就是说让这个心接引着这个对方，他们可能会比较舒适自在的时候，师父会开许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做，不然我们在师父面前绝对不去说，哦，嚼着一个口香糖啊，然后就去看师父这样子，哦。那第28，啊，金刚咕噜站起时，应当勿坐与勿卧，常具敬供诸威仪，站会全是欢喜事，哦。那上师站起来的时候呢，弟子不能坐着或躺着。哦，就是说师父，就是说我们在大家的大众的聚会的时候啊，只要师父站起来我们就要赶快站起来，哦，除非是说这个人是生病了，而且他真的病得很严重，已经到了都不能站起来爬不起来的那种状况是例外，哦，那一般就是说只要师父起身的时候我们都要起身，哦，如果说师父要离开了，那我们就是要先起身恭送师父离开，然后我们如果说也彼此还要谈的话，哦，自己师兄弟之间还有话要谈，我们才坐下来，哦，不要说哦现在正堂的正这个兴致正高啊，那师父再见，哦，就手挥一挥就走了，就师父就送走了，哦，然后都就是也都没有起身，这样子就是很失礼，哦。那供养上师呢，或者为上师服务的时候，我们必须态度要很恭敬，然后做事要很细心，哦，很有规矩的，哦，站起来，那事事呢都要做的这个很欢喜跟圆满，哦，不只是我们做的欢喜圆满，也要让师父就觉得很欢喜，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边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 显现都是很粗心大意，就是说表示其实我们这个恭敬心也不够啊。因为如果说我们对师父啊、上师是恭敬心具足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生怕说我们做的不够圆满、不够周到哦、啊，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的这个谨慎跟细心，表现都可以看得到的哦。所以是这边就是说，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说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这个，就是说慌张哦。可是这个细心，你有没有这个用心，其实还是看得出来的哦。哎，咕噜就是上师，咕噜他这边的意思，因为这个，因为在广论他也有讲到哦，他是这个。在这个我们讲这个藏传都讲喇嘛就是上师嘛哈，那这个咕噜是这个梵语的这个音，它的意思就是上师，嘿，也就是我们用上师。那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汉传佛法来讲的，就是师父，好，自己的师父的意思。29，无气涕堕上师前，坐时勿梳于双足，施处举步随口真，应当不坐上师前。那在上师的面前呢，我们就不去做这个擤鼻涕或吐痰啊，或挖鼻孔、挖耳朵这样，就是这些不洁的这个东西哈，我们不去在上师面前这样子做。然后再来呢，哈，就是说我们也不要伸出那个两脚坐，哦，这个吐痰这个地方哈，就是要提一下，因为这个吐痰我们现在比较没有这种习惯哈。那我们过去因为中国人他就是常常有这种习惯啊，现在到现在这个我们到大陆还常常就是你在地上还是会看到，有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前面那个人突然停下，咔一声就地上就一坨了哈。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有些地方他就是在这个文化上面有这种习惯的话，我们就是要特别去注意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就是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亲戚道友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他提醒啊。就是这个是好像因为已经变成一种不自觉的动作，可是其实是对这个师父他不是一个很恭敬的一种行为啊。还有一些人他常常不时耳朵就会痒，很奇怪，就会去挖一挖，可能也不是真的掏，就是用那个指头就会去挖一挖，然后拉一拉哈。可是其实这个在师父面前，师父都看得很清楚哦，所以这个就不是尽量我们要避免哦。然后呢，就不伸出这个两脚坐或随意乱走动哦。这个伸出两脚坐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这个佛门行仪里面也会有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殿堂啊，哈，比如说我们在大雄宝殿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是会坐下来嘛，哦，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绕佛啊，然后绕完之后会坐下来，或者是说我们是在禅堂里面这个打坐，那这个前方都是有佛菩萨，或者是说这个师父就在前面讲经说法，或者是这个师父就在前面带领领众。那我们就是说，因为前方我们就是说都是设定这是佛菩萨的这个，都在我们这个虚空前方的虚空，所以我们不要把脚往前伸，哦，就是这个，就是往前伸就是这样，脚板对着这个，或者有没有对着都，就是只不要对着这个佛像，哦，不要对着这个师父，也不要对着这个佛像。那这个地方哦，就是说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时候是说，比如说像在大型法会的时候。哦，可能一坐一个法会两三个钟头，然后我们就是平常没有盘腿的习惯，已经换来换去啦，这个脚已经弯过来又弯过去，最后实在是太酸了，就往前面一摆，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哦，或者是说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禅修的时候，哦，所以刚开始在做这个禅坐的时候，这个腿已经左脚拿搬上来，又右脚搬上来，已经搬了很多次了，搬来搬去就已经。怎么搬就是越搬呢，刚开始可能十分钟搬一次，后来就是两分钟五分钟这样 一直搬，都姿势全部都换过还是酸痛，哦，这时候就是有时候就不顾一切，脚就是这么一摆，哦，那这个时候呢，真的有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大了或才来这个学打坐，这个骨头比较硬，真的是刚开始头上很吃苦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真的要放松脚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一定要伸直的时候，我们不要正对着，哦，我们就是有一点点斜，哦，至少要斜一点点，不要直接对着佛。所以包括说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你我们以后有受戒的话，我们在殿堂搭也是不会对着佛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外面下雨啊不方便的话，我们也是侧着身，表示就是说虽然不得已我在殿堂里面搭，可是我是还是有一份恭敬心啊。就或者是说我们脚一定要舒放开来的时候，我们脚是可以就是稍微用弓一下哦，就是把它弓一下，不要直接就是让脚板了，就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弓举起来，嘿，弓起来就不会有这个失礼的这个问题哦。那随意乱走动，就是我们刚才又讲说啊，不要在上师面前晃来晃去。那这里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在法会里面，尤其是大型法会哦，那大型法会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说这个像有些那个妈妈会带小孩子，然后家长会带小孩子，可是如果这个小孩子他年纪真的太小的话，然后这个性情又没有办法，就是大型法会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一般小孩子都没有办法，到最后就是哭啊闹啊，然后最后有的时候就是父母亲就把他带到场外的，那有的时候就干脆就放在他到处满地爬那个地毯啊，就站在主法面前那个地毯这样爬过去，也没办法，不管了，因为在法会在进行，这样其实是不是很合适的。虽然我们是说有这个孩子这个不得已，可是我们尽量要把它处理好一点，因为这样子也是说不管说我们这个是传法啦，或者是说我们这种一般的这种法会这样子都会有一点，这是干扰现场，也会干扰这个传法的这个上师。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参加法会或者是一个传法或者是灌顶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能够维持这个法会场面的这种肃静，然后能够好好的聆听，我们这个态度上面应该要非常的谨慎恭敬才好。那或者呢这边讲说争论是非，就人我是非啦随便说这个闲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那个师父上师的面前就开始讲说啊那个师兄那个什么又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那个票子又怎么样啊家里又怎么样，不要去谈人家的隐私或者是这种家务事，也不要去做批评除非是说有一种状况是说我们不要去主动去说人家这个私人的事情，然后在师父面前好像就是无视于师父的存在。除非这个状况是说那个师兄他可能平常跟我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说蛮好的这个道友，他今天有什么他个人的这种问题，可能他现在找工作有问题啦，或者是说家里亲子相处有什么问题啊，他可能就是说我们他来主动来跟我们请教，来跟我们这个问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才就是针对他的状况然后跟他做一点互动。可是我们不在上师面前主动去跟人家讲人家的这个就是说别人的闲话，或是说个人的这种私事或家里的那个家务事的这个部分这也是对这个上师的恭敬的一种表现。好，第三十，上师行处临近旁，语笑歌舞言作唱，衣物金刚上师前，手足柔等无尽行那我们也不要在这个上师住处的附近啊高声的这个谈笑啊开这个什么联谊会啊，开的这个非常的这个热闹或唱歌跳舞或者弹奏音乐，更不可在上师的面前有搓揉手脚等不恭敬的举动这边就是讲说，就是说这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比较这个散乱的一种表现那因为我们在可能我们初学者就还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讲我们说我们在亲近上师的时候就是要摄心因为这个我们当我们的心不散乱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讲这些散乱的这些动作自然就不会出现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这个谨慎然后恭敬然后常常修止观有这种禅定摄持的这个弟子的话，我们自然就是不会有那些散乱的动作然后也不会这种这个粗心大意出手出脚那这边这个搓揉手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什么捏手嘛按摩啊这个看起来是小动作，其实我们如果说各位当过老师或者是说在有过这个对大众就是说在台上讲话的这种经验，应该都会发现到我们觉得的小动作其实在台上的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哦，就即使说我们下面脚啊坐酸的哈、翘一下哈、其实上我们以原说我们坐后面好像这个上面的人台上人看不到，其实都看得到哦。像搓揉酸捏手啦哈、精神不好哈、捏一捏哈、手很发冷，冬天呐、很冷哈、就捏一捏，或者是说哎怎么那个香港脚犯了啊，就搓一搓哈、那有时候真的很痒，可是就。很小心的哦，搓一下，抠一抠，或者是，可是还是有的时候他不自觉，就是那个动作会越来越大。哦，会有些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穿那个鞋子，穿那个裤子跟袜子，有些人他那个身体湿气比较重啊、就是你就常常看到会，其实我们去道场真的都看得到，而且还蛮频繁的啊、就是坐在那边哦，听师父开示。或者是说法会可能师父在修法、那我们在下面就念六字大明咒嘛，或者是念佛啊，或者 有的时候念一念也就会这个失神啊，就你就看闲散的坐在那边就开始一直抓脚、抓一抓再去翻经书、不然就摸摸头发，抓一抓头再去摸经书，就尤其是那种抠脚，因为就那种湿气，然后加上那个袜子裤子，就常常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注意，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下意识不自觉的哈、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说自己道友之间啊看到也要互相提醒，因为他你跟他讲他也不知道，他还没有想到说我刚刚才去抠脚，怎么现在又在翻经书，这个就是要有一些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习惯的动作、在这边就是都提出来，我们就要特别去要注意、然后尽量不要去做这些动作、那31常时咕噜坐或起，个案坐起需礼敬，夜水危险路行中，需准后自坐前倒。在上师站起来的时候呢，弟子要很恭敬的站起来，那坐在上师的面前时呢，要注意坐的姿势跟衣服、不能随便散乱、必须要规矩恭敬端身正坐、那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平常不能坐在上师的面前、我们不能坐在上师，不管是正对或背对，就是不能正坐在上师的这个面前、那如果说有一种状况是说我们在走这个夜路的时候，怕说前方的这个路况不清楚，也怕说啊晚上比较危险，或者是说平时这个就是路不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要带路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先跟上师请示准许之后，就是说啊师父，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较暗，那我是不是在前面先走在前面，那师父说哦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再到前面去做引导，不然我们不能走，平常我们是不能走在师父的前面，也不能跟师父并肩而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还会讲话嘛，那你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并肩而走，其实我都很容易碰到啊，身体手臂会碰到，身体会碰到啊，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自觉我们身体就会头就会靠近，身体就会靠近，其实就很容易碰撞到，那这样对上师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弟子学生呢，他就是说在师父他的这个左后方大概半步哦，就是说让师父就是跟我们讲话哦，要吩咐我们事情哦，随时要找我们哦，我们就是马上可以这个就是可以接得上。